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三次中文播音。今天是2014年8月21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4点，北京和台北时间晚上8点整。听众朋友，我是林兰，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总统奥巴马誓言要铲除伊斯兰国圣战组织。法国总统指出，杀害记者事件暴露出伊斯兰国组织的野蛮。英国首相对砍杀美国记者的凶手可能是英国人表示惊骇。法国总统奥朗德到访留尼旺岛，承诺重建经济。台湾调查局怀疑张显耀已被吸收为中共间谍。五名甘孜藏人在示威中遭警方开枪镇压后死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今天到访蒙古，聚焦矿业资源。习近平提前为邓小平纪念名单，谈话中他淡化赞誉邓小平的六四功绩。中国今年八月制造业明显放缓。泰国军头巴育将军正式变身为政府总理。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编辑主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伊斯兰国圣战分子砍头杀害美国记者詹姆斯·佛莱的录像被证实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昨天发表电视讲话，他呼吁彻底铲除伊斯兰国，指出这个癌瘤在21世纪没有存在的位置。奥巴马还承诺不会放过任何凶手，一定要为詹姆斯·佛莱伸张正义。他承诺美国将采取一切措施，确保正义得到伸张。他还指出，没有任何宗教是让人杀人的，因此伊斯兰国无法借宗教之名为其残忍的行径开脱。在圣战分子声称杀害美国记者佛莱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周三表示，他们今年夏天曾试图营救在叙利亚被圣战分子绑架的美国记者，但没有成功，扑了一个空。另据《纽约时报》报道，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周三表示，政府曾于七月初批准美国特种部队想办法秘密营救詹姆斯·佛莱和其他的美国人质，但以失败告终。突击队与圣战分子交火，美方一架飞机遭到攻击，一人受轻伤。美国官员称，他们将这个任务隐瞒了数周，是为了保住未来实施另一项救援行动的机会。法国总统奥朗德认为，这起杀害记者事件暴露出伊斯兰国这个组织的野蛮。他说：“
杀害或者说谋杀一名已经被囚禁两年的记者，并将杀人的录像发送到因特网上传播，暴露出这起罪行之野蛮。袭击杀害一名已经被囚禁的记者，凸显出恐怖主义行为的特征。”我对记者遇害深感遗憾与悲痛，但同时我要对世界说，倘若我们不共同打击这个目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肆虐的组织，我们就还会看到其他恐怖的场景，受害的也将不只是记者。这是一个有着奴役和毁灭的决心的组织，与我们过去所了解的组织分散、头领众多的团伙不同。不幸的是，我们知道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过有人被钉上十字架，有人被乱石打死，有人被截肢的悲剧。
以上是法国总统奥朗德就伊斯兰国组织杀害美国记者的表态，由本台记者瑞迪为您翻译。杀害美国记者詹姆斯·佛莱的凶手很可能是一名英国人，这个消息令英国首相卡梅伦感到惊骇。虽然视频上看不到蒙面屠夫的面孔，但他讲话的口音却是伦敦郊区腔调。英国官方还没有确认此人的身份，但一位曾在叙利亚被绑为人质的英国人辨认出来。他告诉《卫报》，此人是关押外国人质的卡拉监狱看守。卡拉是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大本营。据本台驻伦敦记者阿尔贝引述英媒报道，有大约500名英籍人士参加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圣战组织。英国当局担心，一旦这些年轻人返回，将在英国设立恐怖小组。 法国总统奥朗德今天抵达法国海外省留尼旺岛访问，开始他为期三天的印度洋之旅。法国总统刚一下飞机就承诺，他要从下周开始提出一系列振兴留尼旺岛的经济措施。留尼旺岛的经济长期不振，失业率平均接近 30%， 当地年轻人的失业率更高。留尼旺岛的居民对奥朗德寄予厚望，该岛 70% 的选民在2012年总统大选时投票支持奥朗德。奥朗德访问留尼旺岛之后，还将前往科摩罗出席第四届印度洋委员会首脑峰会，并访问法国的另一个海外省马约特。台湾原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拔关案又有惊人的发展，台湾调查局怀疑他被大陆吸收为共谍。请听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原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被拔关案今天有惊人的发展。联合报今天在头版头条报道指出，调查局怀疑张显耀已经被大陆吸收成为共谍。初步清查的结果，他至少泄露5件以上机密资料给大陆官员。如果这项报道属实，这将是历年来台湾被吸收为共谍的最高层级的官员。报道指出，调查局将情资和陆委会的资料进行比对之后，确认张显耀大都利用前往大陆交流的机会，趁机将业务上所知悉的密或是机密事项告知大陆特定官员掌握运用。至于是否有对价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调查。这些机密到底是什么案件，台湾的媒体报道不一。联合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谈话指出，张显耀代表台湾与大陆交涉今年11月台湾将如何出席在大陆举行的 APEC 非正式领袖会议的相关事宜，却把台湾的底线告知大陆，导致马习会破局。中国时报则在头版头条报道指出，张显耀会被调查是因为他把两岸贸易相关协议的谈判底线泄露给对岸。张显耀今天也召开紧急记者会，指控这些抹红的伎俩是21世纪新的白色恐怖，没有想到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张显耀说，
现在这样子追杀张显耀，扣我这么大的罪名跟帽子，如此一来，两岸后面如何继续协商沟通下去，两岸所累积的互信将荡然无存，两岸协商的代表，受命进行沟通的人士，如果是对岸吸收了共谍，两岸关系将急速冷冻，陷入冰点，大幅倒退，后果不堪设想。这么粗糙，这么草率，没有经过审判，没有经过彻底的调查，就在外面放话扣帽子，如果是真的，那么两岸之间的管道沟通也不应该只有我一个人要接受调查。
台湾这件离奇的拔关案涉及两岸谈判最高层级的官员，会不会对两岸关系或是谈判造成冲击，台湾社会高度关注。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据总部设在伦敦的人权组织自由西藏周三表示，有5名藏人上周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发生的藏人示威当中遭到警方开枪镇压后死亡，但该报道目前尚未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请听林兰的报道。
有关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上周发生的示威事件，法新社援引设在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18日的报道称，8月12日，当地居民因抗议警方逮捕村长而举行示威，遭警方开枪镇压，至少有10人因枪伤送医，另有多人被捕。据自由西藏的消息称，更有5人死亡，其中3人年龄在18岁至60岁之间，他们是中弹受伤后不治身亡，但消息没有指出其他2人的死因。法新社报道，另外还援引总部位于美国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称，一名示威者是在被拘押期间自杀死亡。自由西藏的消息同时证实，有多名在警方开枪中受伤的藏人被禁止得到医治。报道称，中国政府严控中国记者和外国人进入藏人聚居地区，这阻碍了独立消息对当地发生的示威事件展开独立调查。 据自由西藏和自由亚洲电台的消息，自2009年以来，共有120人自焚抗议中国官方对西藏的高压政策。四川甘孜之前就曾发生过示威，去年7月份，中国军警也曾在甘孜地区向千余名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庆祝生日的僧侣开枪，导致至少8人受伤。去年3月份发生过当地一名藏族僧人自焚的事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开始对蒙古国进行两天的国事访问。法新社说，习近平此行的目的是要跟这个资源丰富的国家加强贸易往来。不过在蒙古国内，目前正就该国矿业中的外国利益问题而展开辩论。在习近平抵达乌兰巴托，受到蒙古总理诺罗夫的迎接之后不久，中国新华社发布快讯说，习近平与蒙古总统今天在乌兰巴托签署了联合宣言，宣布将两国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前新华社还说，习近平在蒙古表示，中蒙关系处在历史性的发展时刻，蒙古这个前苏联卫星国拥有丰富的矿藏资源，刺激着北京的胃口，北京急于确保自己的原料供应。近些年来，蒙古吸引中国的投资并向中国出口矿产，中国则向蒙古出口制成品。据蒙古媒体今天报道，习近平本次访问蒙古，双方将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其中有一个协议将允许蒙古的矿业公司或矿业集团使用中国的8个港口来运营自己的煤炭和矿产贸易，矿业收入占蒙古国家 GDP 的 20%。 另据郑汉良报道，8月20日在邓小平110周年名单的前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人大会堂的纪念会上发表演说，他对邓小平在89年六四事件功绩的赞誉明显要比10年前胡锦涛的演说有所淡化。对此，《明报》引述独立学者周舵指出，习近平此举是要减轻中共政权的负资产，是明智的。中国今年八月份制造业明显放缓，汇丰银行今天公布的统计显示，中国制造业初值录得三个月的新低点，尽管仍处在荣枯线的上方，但显示中国经济成长的动力再度放缓，未来需要政策的支持。汇丰银行经济学家屈宏斌指出，中国国内和国外的新订单增长步伐都比上个月有所放缓，同时由于投入物价和产出物价的指数比七月份回落，暗示着通货的通缩的压力的重新出现。分析认为，中国制造业放缓的原因是信贷增速放缓，房地产业下滑，增加了经济难以实现增长目标的风险。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分析师预测，汇丰的初值表示，中国政府将会出台更多宽松政策，将有更多定向的刺激措施推出，预计中国2014年 GDP 的增长为 7.4%。泰国军头巴育将军今天正式变身为政府的总理。法新社发自曼谷的消息说，今年5月份通过政变上台的泰国军头今天被未经选举的泰国议会毫无悬念地选为了泰国过渡政府的总理，而且巴育将军是唯一的候选人，没有竞争对手。在未经选举的泰国国会当中，他获得191票支持，另有3票弃权。泰国的议会目前由军政权控制，这个任命将立即被送到泰国的王宫，交由86岁的国王批准。老国王普密蓬几乎从不公开露面。一名泰国军方匿名人士向法新社表示说，巴育将军发动了政变，他应该自己负责解决所有的问题。现在他当了总理，他将拥有一切权力。而一名在巴育发动政变后被军方传唤的泰国记者今天在推特上讽刺说，现在该怎样称呼巴育将军，是军事首领还是陆军司令，或者是未经选举的泰国总理。巴育领导的泰国军方在5月22日发动政变，推翻了英拉领导的泰国政府。 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各位收听的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林兰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法国总统奥朗德周四开始展开对印度洋地区的三天访问，行程除了对两个法国海外省留尼旺省和马约特岛的访问之外，奥朗德还将出席在科莫罗举行的印度洋委员会成员国首脑峰会，经济、就业及移民问题都在预定的讨论范围内，但在法国经济持续萎靡、海外省也未能幸免的现实面前，经济议题就成为奥朗德此行的中心内容。奥朗德访问的首站留尼旺岛尤其对此次访问充满了期待。在2012年总统选举时，该岛 72% 的选民投票支持奥朗德，而在法国经济不振的大背景下，留尼旺岛也同样承受着严重的经济困境。奥朗德周四在菲迪位于留尼旺岛南部的圣皮埃尔机场时发表了讲话，谈到法国的经济形势时，他称不认为近期会有一个弹跳式的经济回振。他再次提到了前一天在接受法国《世界报》专访时提出的刺激经济措施，包括调整收入所得税的计算，更有利于低收入家庭，及合并就业补贴和团结就业补贴两项补贴来鼓励就业等。他说必须加强协调一致性，有关的措施将从下周起即开始推行。奥朗德强调，留尼旺岛等海外省也应该像法国本土一样，有必要推进雇主责任公约的实施。这项由法国政府推出的公约试图以给企业提供税务优惠，同时要求企业增加雇员，缓解就业的压力，但是该方案被法国宪法委员会因部分条款违宪驳回，正在修改待审。留尼旺岛在1999年至2000年期间曾有过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此后由于公共项目的大幅削减，加上房地产的税务优惠被取消，终止了该岛的经济兴旺增势。接近 30% 的居民失业，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是高达了 60%， 比法国本土的失业状况更为糟糕。奥朗德提出应在就业财政及企业贷款中对海外省制定更为优惠的政策，同时针对留尼旺岛甘蔗生产者面临欧盟补贴即将在2017年终止的状况，他提出建立一个国家和欧盟担保，以保持该行业的延续。至于奥朗德的行程，他将在留尼旺岛南部的圣约瑟夫举行一个有关就业问题的会谈，该地区是社会党在留尼旺岛的票仓。他还将参观东部红树林的一个制糖厂，出席圣丹尼斯商业码头扩建工程的奠基仪式。此外，奥朗德也将利用此行参观在2010年被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留尼旺岛国家公园，欣赏帕勒斯米特高原村庄的自然景致。周五，奥朗德将前往另一个法属海外省马约特岛，除了经济和就业议题之外，移民问题将是他在该岛的访问重点。马约特岛是法国的一个新的海外省，自2011年被列入法国，但相邻的科莫罗始终不承认法国对该岛的主权。由于与科莫罗存在的经济差距，像马约特岛的非法偷渡现象严重，每年都有多起非法偷渡船只海难的事故发生。相关的统计数字称，20年来该岛偷渡海难已经造成了数千人死亡。而移民问题也成为影响地区关系，尤其是印度洋委员会成员国关系的棘手问题。报道称，预计非法移民问题也将成为此次印度洋委员会第四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奥朗德将在周六出席在科莫罗首都举行的峰会，而他也是继密特朗之后24年来首次访问科莫罗的法国总统。路透社的报道称，印度洋委员会成员国由五个印度洋岛国组成，包括了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 塞舌尔、科莫罗和留尼旺。目前该组织正计划改委员会为印度洋共同体，并将马约特岛纳入。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报纸今天除了解放报之外，其他大多数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焦点大部分都是昨天接受中间偏右的世界报的专访的法国总统奥朗德。世界报头条指出，法国总统警告那些左派的反对者，他是不会改变方针的，因为奥朗德在专访中说，我们应该走得更快更远。经济性的回声报也关注奥朗德的处境，说没有退路，奥朗德希望加快改革。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干脆进一步的指出，奥朗德坦诚自己的选择。费加罗报头版标题部分指出，奥朗德在经济政策上丝毫不想改变。人道报的标题只有几个字，再见左派。今天的解放报则关注伊斯兰圣战组织在美国轰炸伊拉克之后，圣战组织砍掉了一名美国记者 James Foley 的人头，并且播放震惊全球的这个录影带。法国巴黎人报干脆以一个法文字屠杀为标题。今天有关中国的消息如下，世界报的世界版面引述一个无政府组织 WireAid 以小篇幅的报道，有史以来的新鲜事就是中国人不再吃鱼翅了。报道指出，中国政府也致力于改革，自2012年以来禁止官方的研习吃鱼翅汤。世界保护野生动物组织会长认为，这项禁令带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信息，这也可以成为榜样来打击大量象牙走私的问题。今天解放报的最后一页报道了一名获得过最优良教师奖的中国的毕基巴杜，在四川广元出生的杜玉凤，原本是一所私立学校的校长，现在他尽全力的保护动物，保护中国的狗，设法让中国人不再吃狗肉。报道说，杜玉凤向记者指出，13亿的中国人也不再吃狗肉。本周他到处张贴宣传单，奋战到离家800公里的地方，就是广西玉林，禁止人吃狗肉。每年六月都是广西玉林的传统吃狗肉节，杜玉凤带着解放报的记者前往看他怎么样禁止人吃狗肉。杜玉凤在凌晨3:30就去当地临时捡漏的狗的屠宰场，看屠夫如何一棒活生生地打死那些狗，因为这样可以让狗肉更鲜美，当场就血肉横飞。他还带领了好几个电视台采访队前往采访，也有许多爱狗的人士慷慨解囊捐款他替狗维权。报道指出，杜玉凤在2003年已经救了20只流浪狗，2008年救了数百只在地震中逃亡幸存的狗。他成立了一个宇宙博爱保护中心，来从事这项爱狗的互动。今天费加罗报国际版有一篇由记者法雷蒂发回的报道，标题是北京称敞开大门与教皇对话。报道指出，专家怀疑中国主席习近平在教皇在亚洲伸开双手臂后，习近平有意与教皇对话。报道说，教皇方济各此次亚洲之行当中有两次向中国发出信息，他甚至说，你问我是否想去中国，当然了，甚至明天我就可以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总是诚挚而且非常努力地改善与梵蒂冈的关系。1995年中国政府拒绝了教皇保罗二世提出的非经中国领空的申请。报道还指出，1949年中国共产党上台之后，强力反对教皇，罗马梵蒂冈要求中国释放被关押的主教，但是中共不答应，而且指责教皇以及所有影响中国人的外国信仰机构，恐怕他们干涉中国的内政。教皇说，梵蒂冈要求主教们能够自由自在地在中国传教，这是我们提出唯一的条件。前北京社科院的研究员任艳丽向 费加罗报指出，我看不出中国方面有真正的改变，教皇此次获准能够飞经中国领空，只是以一个一国领导者的身份，而不是以他教宗精神领袖的身份。任艳丽还提醒说，过去有过对话，但是双方都坚持他们的理由，至今没有任何的改变。他还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政府禁止中国年轻的天主教徒前往参加教皇韩国之旅的集会，某些官方爱国教会的信徒以研习名义前往韩国旅游，但就在现在，中国政府要求他们紧急返回中国。自今年初，在浙江已经有10多家基督教会证实说，习近平掌权以来严格管制宗教。任艳丽还说，这是对话的问题，只要中国当局不改变他的宗教观念，就不会与天主教的关系有改善的可能性。这是任艳令对罗马教皇提出的一个警告。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请听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
观察中国。
一部名为《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电视连续剧正在中国大陆热播，与此同时，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颂扬也在越来越高调的推动，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习近平崇拜的分析评论。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丁东的评论说，在中共已故领袖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中国中央电视台正在播出名为《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集打破了惯常的政治禁忌，将镜头对准了中共建国后的当代政治人物，对1976年至1984年间中国政治从文革尾声到改革开放的风云变幻进行了描述。最高层批准他拍摄，并在经过严格审查后播出，应该是由于其剧情颇具象征意味。如同邓小平在那段历史所经的政治历程一样，中国历史在习近平这一代再次进入了重要的转折关头，何去何从，不仅关乎当下政治人物的历史生意，中共的生死存亡，更关乎中国的前途命运。香港东方日报署名张无极的评论说，电视剧编导的用意在于美化突出强人政治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关键作用，并为信奉一个更强大的政党、一个更强而有力的领袖、一个更集权强势的领导体制找到历史的社会角度。这一点对于上位后六亲不认的整顿党风、铁腕城府、大刀阔斧的整合权力、塑造威权集权形象的习近平来说，又如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历史样板。纵向上的这种可比性无疑将极大强化习近平新权威主义执政风格的正统性、合法性。邓小平的核心地位主要奠基于这段历史，由此人们无法不联想，官方高调纪念邓小平诞辰、赞颂强人政治，有为中共新核心造势的圈台词。而习近平通过强力反腐，已使得个人威望达到巅峰。在不远的将来，手握集权的习近平，无论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有着充分的可能被塑造成中共第五代领导的核心。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沈哲伟的评论说，强人形象在媒体推波造势下更加立体突出。香港大学传媒研究计划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12年18大以来，习近平的名字在此后的18个月内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次数同比远高于江泽民和胡锦涛，出现频率仅次于毛泽东。新华社报道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自6月23日出版发行以来，因受到中国共产党员干部热捧，发行即将突破千万册。社会的重大变革往往离不开强势统治，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如果没有邓小平强势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排除左右干扰，也难以推动改革开放。大多支持习近平集权的知识分子认为，胡温施政10年的集体领导犹如九龙治水，难有作为。中国需要一位更权威的强人，才能有效打下苍蝇老虎，以及整治既得利益集团和打击寡头垄断， 为推动进一步改革扫除障碍。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近日大陆媒体连篇累牍颂扬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称他是中心领袖、政治家、军事家，赞词让人怀疑是否重回文革大搞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年代，引来国内外批评臆测。习近平上任后虽兼任至少9个小组组长或委员会主席，权力直追毛登，但并不意味他必然一言九鼎、令行禁止。事实上，他虽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占绝对优势，在中央委员会和军方却仍满布胡锦涛、江泽民势力，政令不出中南海现象还存在。要达到真正集权推动施政报复，恐需待第一任期后段或第二任期增加最高领导威信，便属应有之举。习近平说，目前腐败与反腐败两军对垒呈现焦灼状态，这样形势下客观上更需强势而敢作敢为的领导人。中共向来有造神的传统，加上前述原因，搞习近平崇拜就势所必然，不让人意外了。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奥巴马誓言要铲除伊斯兰国圣战组织。法国总统指出，杀害记者事件暴露出伊斯兰国组织的野蛮。英国首相对砍杀美国记者的凶手可能是英国人表示惊骇。法国总统奥朗德到访留尼旺岛，承诺重振经济。台湾调查局怀疑张显耀已经被吸收为共谍。五名甘孜藏人在示威中遭警方开枪镇压后死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今天访问蒙古，聚焦矿业资源。习近平提前为邓小平纪念冥诞，讲话中淡化赞誉邓小平的六四功绩。中国今年八月份制造业明显放缓。泰国军头巴育将军正式变身政府总理。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尼古拉主持的今日经济。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由于经济增长缺乏动力，法国政府决定对企业减税400亿欧元以促进投资。但刚刚在本周对外公布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揭示，法国大企业在今年第二季度的分红派息金额达到400亿美元，同比增长 30%。 那在当前经济萎靡、投资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宏观大环境下，如何解读法国大企业的这一举动呢？就此，法国经济学家俱乐部会员、巴黎一大经济学教授德波瓦谢厄在接受本台法语部记者专访时指出，这不是能用经济增长来解释的，因为欧洲的经济增长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全球增长最少的地区，所以人们会觉得在欧洲经济总体不景气，尤其是法国，与企业盈利增长迅猛之间存在一种差距。那企业是因为分红而不做投资，还是因为不投资才分红的呢？这有点类似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谜题。那有关方面是否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德波瓦谢厄教授表示，我相信就此存在真正的辩论。当人们只是注意今年第二季度的欧洲数据，增长率为0.几%，而投资则停滞不前，这就引出如下主题：由于股东们冒了风险而支付酬金，这是正常的，但采取措施重启投资也是必要的。或者说，辩论围绕企业应该如何分派利润，是留住利润用于投资和发展，还是用于给股东们分红派息，这将是法国未来几周要决定的中心问题。那人们如何理解法国大企业分红400亿美元，正好撞上法国政府为促进企业投资而减税400亿欧元的情况？对此， 德波瓦谢厄教授解释说，这还是存在日历效应的。政府推出的竞争力与就业退税优惠，也就是通常所说的400亿欧元，才刚刚进入实施阶段。而最新公布的研究报告所涉及的时段是过去的12个月，所以现在就认定企业把减轻的社会分摊压力用于酬劳股东还为时过早。这也就是说，存在这样的风险，法国未来在实施竞争力与就业退税优惠中必须核查这400亿欧元是否确实用于创业和创造就业，而不是被用于支付股东们的酬金。那这一最新研究报告所揭示的情况，能否被解读为法国大企业当前不想冒投资风险？就此，德波瓦谢厄教授认为，是的，但鉴于当前世界、欧洲还有法国的情况都很模糊，很多企业都在观望不投资，人们从数字上就能看到这点。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的投资呈现萎缩，这才是造成经济十分不景气、失业率下降遇到困难的根本原因。这就回到了我之前提到的问题，企业是因为给股东分红太多而不做投资，还是说因为他不投资了才分红？这还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两者兼有。总之，企业现在都在观望，等待更好的经济形势，更好的经济展望。他们可能错了，应该勇于承担风险。投资就是勇于承担风险。听众朋友，以上是今日经济。法国大企业加大分红派息力度引发关注，由尼古拉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专题，题目是追忆以毛主席新意书揭开文革本质的汉学家西蒙莱斯，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数个中国国营媒体周四，也就是7号报道，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王佐安表示，中国政府将建立他自己的一套与中国文化及社会主义相兼容的基督教神学。今天我们就这一题为大家采访在美国的远志明牧师。远志明您好。
你好。
远志明，您曾经是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研究所做研究是吧？
对，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系。对。
然后到了美国又攻读基督教神学是吧？
对对对。
好的，那您怎么看刚才说到中国宗教局长，他说这个中国式的神学理论应该与中国共产党采用的社会主义路线相兼容，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我想我作为基督徒已经有20多年，而且读了神学院，现在做牧师。就我们基督教里边正统的理解，基督教信仰它是一个普世性的信仰。不管你是在欧洲、美洲或者亚洲，不管在什么国家、文化，我们用的是同一本圣经，信的是同一位上帝。同一个主，然后靠的是同一个圣灵，我们的信仰都是一致的。当然有基督教里边有不同的派别，但是凡是正统的这个基督教信仰都是一主一信一喜一灵都是统一的。当然了，这个基督教信仰它到了每一个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它会有一些本土化的色彩，就是它有一些独特性。我想当然到了中国也不会例外。比方说基督教信仰它在法国跟在英国跟在德国甚至都不太一样，它有不同的形式。到了美国新移民他们的这个新大陆上也不一样。那么后来到了像亚洲，像韩国呀，当然如果讲到天主教的国家，像菲律宾啊，像巴西啊，那就更不一样。但是信的是同一个神啊，这个是没有问题。所以我想在中国基督教信仰这个越来越普及，越来越本土化，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当然话说回来哈，就是不管你怎么本土化，你是离不开那一本圣经，一位神，一个圣灵啊，就是不能跟普世化相对立啊，而是说在普世的这个信仰之下的一种具体的表现方式。所以我想中国的教会，不管是公开的教会还是不公开的教会，这些年来他们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跟其他国家的教会是不一样的。当然这个神学的架构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个中国说实话吧，就还没有自己的基督教神学，这是真的。
他是无神论呐、中国共产党是无神论呐、他怎么去建立一个基督教神学理论？
我说的不是政府了，我说的是指这个教会了。
嗯，
就是中国的教会本身还没有一个自己的神学，基本上还是西方神学的架构。
嗯，
那个在某个意义上呢，我是觉得这个中国本土化一些的神学这个色彩是需要的，这个包括中国文化跟基督教信仰的关系啊，还有基督教信仰跟中国现代的现实状况的关系啊，这些都需要研究的，研究的都有一些特色。但是另一方面我也知道他说的那句话呀，要跟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什么政策、
社会主义路线相兼容、
社会主义路线相兼容、这个问题呢要特别特别说清楚，就是政教分离的原则。
嗯，
这是一个正统的基督教信仰最基本的一个界限，就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就是这个基督教信仰，你不能把这个基督教信仰的神学搞成政治性的那个东西就错了。那个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其实就是超越人间的事情，因为它是从天上来的一个信仰。这个凯撒的是属于地上的，地上的事情由凯撒管，但是呢属灵的事情属于人的灵魂，这方面这是要交给神，所以这样的话才谈得上兼容。这个如果这个兼容是一种这个什么都包含进去的，那没法兼容。兼容一定是有不同层次的，你像天和地是兼容的嘛，因为天在上地在下，这个可以兼容。我觉得这个基督教信仰它是管人心的，是管灵魂的，那个政府呢，社会主义呢，这些是管地上的事情的，包括什么经济发展呐、什么社会稳定的这些事情，这些政策呀，这些法律啊，这个是归政府管，你可以搞社会主义什么都可以，但是你这个信仰就要交给神。这个基督教信仰一定要让它保持一个民间的一个自发的自由的这么一种状态。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就好兼容了。比方说我们现在看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基督教信仰其实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不仅是在社会主义下，而且在资本主义下，在那个发达国家，这个不发达国家，比方说在非洲，甚至在南美，在韩国，在欧美，在不同的地方它都有兼容，这个兼容就是指它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所以我在觉得如果老是把这个信仰跟政治混为一谈，在同一个层次上看问题，老认为这个基督教信仰好像是要有什么政治危险性，把它看作一个政治实力，那就整个是错误的认识这个信仰的本质，这个宗教的本质。你的这个认识错了，那你这个政策就会错。所以我是觉得不应该提什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啊，这个党啊那个党啊，因为你知道在基督教信仰里边，什么主义什么党都有他虔诚的信徒，都可以信同一个主，他是超然。所以这一点如果不好好认识的话，我担心这个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神学没有办法建立起来，那建立起来也不会得到承认的，不会得到这个基督教界的承认的。
那么您说这个哪个党都可以有这个虔诚的基督徒，那么共产党共产主义是无神论，他怎么可以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呢？
据我所知，
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怎么能够成为一个，
对，共产党里边现在也有信耶稣的，
那他到底信不信共产主义呢？
对，那我是觉得共产主义本身它到今天为止它已经不是一个什么信仰了啊，它成了很多人一种政治工具，当官啊，做公务员啊，提升啊，怎么说呢，就是谋生生存的一个手段吧。很多人是，到底哪个共产党员真的是像刘胡兰，像过去那些他们那种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那种信仰，我看不出来现在有哪个共产党员是这个。但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共产党是个无神论的党， 这是他的问题所在。我就说他应该突破他这一点。原来说共产党员还不许当资本家呢，那后来那个江泽民的时候就说共产党员也可以容纳企业家，就是资本家了，就是资本家也可以入党。但是我相信有一天就是共产党里边也可以，当然这共产党首先他的纲领要改变，改变成就像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对吧，就像其他的党，每个党里边都可以有基督徒，都可以有牧师，他们的政治观点不一样，但是他们在信仰上是并不冲突，在其他国家都是这样的，只有共产党，共产党因为他这是一个例外，他是不容不得
无神论嘛，
对，他是无神论，说他这一点必须改变，等他改变之后呢，这个共产党员也就可以是基督徒，而且可以是牧师，这样的话他就正常了，他就是一个正常的党了。那现在我觉得他这个政策，他这个党的党纲里面这个规定本身是有问题的，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共产党员、什么共和党员、民主党员、什么国民党员、什么民进党员，这些政治上的这个区分不应该跟信仰扯为一谈啊，就是说你在政治上你不管是什么立场什么观点，你都可以信仰上帝，因为上帝是超越这些政治观点的，是超越这些政治立场的。我想什么时候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他就能处理好这个政教关系了，不然的话没办法处理好政教关系。
但是还是有个矛盾呢，其他的党啊什么党都没有说什么无神论啊什么的，那共产党他就是无神论的，然后你说一定在他的党纲里面这个除掉无神论这一条，然后让他去走这个有神论的这个道路，允许他们走有神论的道路，那这个就不是共产主义思想了吗？
共产党是可以改变的了，他现在其实他们自己也在谋求改变，比方说前苏联共产党现在在俄国嘛，是吧，那个我就看到他一个党的一个领导人，他就讲到了应该允许共产党员入党当牧师，怎么走怎么怎么着，我的意思就是共产党应该改变，应该改革，应该修改他的那个这个无神论的这种党纲，就是敌视基督教，其实不仅是基督教，就是对所有的宗教的一种不理解，一种不认识，我觉得这个他必须正确，因为现在这个地球上有各种各样的政治派别，各种党，我觉得只有共产党，这个当然了还有一些别的宗教的党，他们对这个基督教信仰是持这种不正确的态度，这个妨碍了他们这个政教关系的处理。这是我的想法。
您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说俄罗斯啊，就是苏联的他们也是有东正教啊，所以为什么他们也是共产党，但是他们却能够信仰东正教，这个你突然提到这一点，所以我也想到这个问题。
原来但是在前苏联的时候他们也是压制这个东正教的，是后来以后苏联改革以后，现在的共产党啊，他们是里边有一些领导人已经提出来说不要把共产党跟这个上帝对立起来，这是两个范畴，一个是超越的，一个是世俗的，所以他就主张这个共产党员也可以信基督教东正教，也可以做牧师啊，而且要欢迎，因为所有的道德都是从这个信仰来的。这个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公开这么讲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这是去年，我记得我还发了一个微博，新浪的微博，专门谈这件事情。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也会慢慢的这种改变。
所以照您这样讲，还是有可能，就是说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党章做一些改变，然后不再是无神论主义了，是吧？
对，我就是说他应该意识到他所坚持的政治立场跟基督教信仰的这种超然的立场，这个态度应该是不冲突的，不矛盾的，是可以兼容的，就是是不同层次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那个习近平，你看他好像很正直哦，好像打铁还得自身硬，我想这个应该是个汉子，而且是一个很清廉的人，给人家的感觉哈。但是他就特别强调走这个把中国带上这个社会主义的共产党，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给人家一种好像不知道前面看的好像很有希望，后面就给人家的希望破灭，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你也考虑到他在他的历史条件下的执政，他的历史条件就是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 产党的领导啊，有那个老一代的领导人有还在嘛，他们而且整个体制还在，他真的不容易，他即使有改变的决心勇气，他也必须考虑到条件的问题，所以我能理解他，你这个社会主义的口号是不能丢的，在中国这些立场是他是不能不坚持的，他是在坚持这些立场的前提下，他尽可能的做一些大的改革，这我想是他知道的，所以我在想受很多限制了，在这种限制下他的改革能不能成功，这个只有上帝知道，如果能够成功了当然好，就这样等于是一步一步的改革嘛，都是缓慢的一步一步的，从共产党的党内开始一步一步的改革，如果这样改革有阻力的话，这个不成功的话，我也相信这个历史啊，我们叫上帝啊，他也会有办法帮助中国向前走，反正我相信不可能再后退了，就不可能再退回到像毛泽东啊，像文化大革命啊，那个时候是不可能了。
反正他是个无神论呐、啊。
他当然了，你这个你不能要求他太多，因为他是共产党出身的。要真的相信耶稣的话，也得等他退了休以后，到生老病死，到了人生的尽头的时候，才能领悟到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唯有永生的那个光才有意义。他们这一代人，我相信只能是这样。
他也吃过不少苦啊，你看当年不是也是知青下放、
吃过苦，因为他整个的思维方式还是在地上、他们的整个的思维方式，整个的策略，整个的目标奋斗，他的心思意念眼光都是盯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他还没有超然到一个信仰的高度，他也许我就说他的终极关怀，他的信仰将来是可以建立起来，那是等他真的看透了这个世界上的虚幻以后，不仅是他了，包括我们很多人，因为我原来也是在国内也是共产党员，也在党里边很多年，你当一个人全身心的全部卷入到这个现实当中以后，他就很难自拔，在超脱超越的来看看这个信仰的问题，很难。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美国的牧师远志明牧师来点评中国政府打算推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督教神学。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安娜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科技传媒专题，题目是北京独立学者张立凡看习近平近日提出的媒体改革。
科技与传媒。
各位听众，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这项指导意见的推出重新提出了中国媒体改革的话题。从相关的介绍来看，改革的重点将是改变传统媒体在新媒体平台上曲高和寡的局面。习近平为何在此事将媒体改革提上日程？官方媒体进军新媒体平台是否也意味着对近年来新媒体所代表的民间舆论空间的进一步挤压？居住在北京的历史学者、时事评论员张立凡先生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首先呢，在您看来，习近平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候提出来要对媒体进行改革？
首先就是传统的党八股式的这种说教和洗脑的这种宣传模式，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已经完全不适用了。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原有的这种中共的宣传模式其实效果非常差，甚至适得其反。另外，我也注意到习近平先生他在2004年他的《之江新语》里头也有这么一篇文章，叫《努力提高新闻质量和水平》。他其中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要更多的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然后不断增强新闻宣传主动性、可看性，就是来提高新闻宣传的质量和水平。我想可能他当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因为 毕竟在地方上工作嘛。所以我想现在比如像这个最近我们看到澎湃新闻啊，什么新华客户端这样的一些个新媒体开始出现，这个呢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就是他开始用一些比较软性的宣传。这一点其实在宣传中国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中国梦的宣传它不是那种板起面孔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我们一定会实现，不是这种。哎，它是一种鼓励式的励志型的那么一种宣传。这种变化看来可能是习的宣传思路。从中共来讲，它是一个宣传方式的一个转型。但是呢，我觉得也需要注意到，其实新闻并没有放松。习近平在《浙江新语》里2004年还写过一篇文章，他说新闻舆论部门同志要遵守新闻纪律，要鼓励帮忙而不添乱，不炒作可能引发各类事件的所谓热点新闻。他强调是要牢牢掌握新闻信息传播的主动权，新闻舆论要唱响什么团结稳定鼓劲儿的主旋律，及时准确地传播党的声音。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基本思路，就是意识形态思路并没有变，但是呢，宣传手法在利用新媒体的方式有比较多的改变。
就是
这是否包括就是在争夺对宣传部门的控制权，这点我们还要观察。
新媒体出现这些年呢，无论是微信还是在此前的微博，网络媒体呢，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民间发言相对宽松的一个平台。那么这次提出的媒体改革，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新媒体的这个民间舆论的平台会更进一步紧缩呢？
这个现在我们从他前一段对微信的整肃和更早一段对微博的整肃，其实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就是说他是想方设法要一种就是用强力手段来缩小民间舆论的空间，另外呢，他尽可能的利用新媒体，利用柔性的传播方式来扩大官方舆论的传播空间。受众当然一方面可能对官方新媒体会有一些新鲜感，但是呢，如果时间长了，老百姓的识别能力，他们对信息的分析能力也是今非昔比。官方这样做其实也是促进了竞争，所以也是一个好事。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北京历史学者、时事评论员张立凡先生的采访。欢迎您在法广中文网站收听这次采访节目的完整内容。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总统奥巴马誓言要铲除伊斯兰国圣战组织。法国总统指出，杀害记者事件暴露出伊斯兰国组织的野蛮。英国首相对砍杀美国记者的凶手可能是英国人表示惊骇。法国总统奥朗德到访留尼旺岛，承诺要重振岛上经济。台湾调查局怀疑张显耀已被吸收为共谍。五名甘孜藏人在示威中遭警方开枪后死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今天到访蒙古，聚焦矿业。习近平提前为邓小平纪念名单，讲话中淡化赞誉邓小平的六四功绩。中国今年八月制造业明显放缓。泰国军头巴益将军正式变身为政府总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三次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古丽、珍妮特、尼古拉、瑞迪和林兰为您共同编辑主持，感谢阿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请听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 Serge Gainsbourg 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Le Boissonneur des Lilas。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全部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
Je suis le poinçonneur des lilas, le gars qu'on croise et qu'on ne regarde pas. Y a pas de soleil sous la terre, drôle de croisière. Pour tuer l'ennui, j'ai dans ma veste les extraits du Rider Digest. Et dans ce bouquin, y a écrit que dégasse la coule douce à Miami. Pendant ce temps que je fais le zouave au fond de la cave, paraît qu'il y a pas de saut métier. Moi je fais des trous dans des billets, je fais des trous, des petits trous, encore des petits trous, des petits trous, des petits trous, toujours des petits trous, des trous de seconde classe, des trous de première classe. Je fais des petits trous, encore des petits trous, des petits trous, des petits trous, toujours des petits trous, des petits trous, des petits trous, des petits trous, des petits trous. Je suis le poinçonneur des lilas, pour un valide changé à opéra. Je vis au cœur de la planète, j'ai dans la tête un carnaval de confettis, j'en amène jusque dans mon lit. Et sous mon ciel de faïence, je ne vois briller que les correspondances. Parfois je rêve, je divague.